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对于韩信受辱于胯下的一点感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25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大人之心时，举了韩信受辱于胯下的例子。以前总是想，古时候的人思想真单纯，不能杀地痞无赖就要从他的胯下钻过去吗？为何不拒绝呢？或者根本不用理会，直接走开不行吗？为何非要选择从胯下钻过去呢？今天学法又有一层新的领会。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矛盾，有很多从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无理的，却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选择逃避或者是拒绝，表面上看也能躲过矛盾，却没有实质上消掉这块业力。或许同样的矛盾不知道何时还会出现。平和地面对矛盾，以大人之心堂堂正正地处理，在人的这面看是吃了亏或者是有点傻，却能够真正的将矛盾化解开，消去这块业力。不执着矛盾表面的对错，也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表白，就是向内找，修自己，才会在矛盾中真正提高心性。个人浅悟，不正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出何时。
请听明慧网2018年7月22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师恩难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当看到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到，师父今天就是一个肉身形象在人世间，可是师父有许许多多的能力，我有无数的法身，都在解决着大法弟子应该解决的事情，正法中解决正法的事情，在做着许许多多的事情，不体现在这边。我的泪水已不知不觉涌了出来，这是师恩难恕的感动啊，往事一幕幕的拉回到眼前。一，得法。从小我一直想知道人为什么活着？看《西游记》时，一直为如来佛安排的造化与法力而感叹， 为唐僧孙悟空的精神而敬佩，看神仙神迹时，我相信这是真的，并产生了修炼的愿望。1989年我上高一时，曾想离家出走，寻找师父，但师父在哪里，脑海里一片茫然。后来接触了气功，我确实感受到了神奇，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都很低，而且在我身上发生的特异现象，并不如他所说。我发现我身上走的是光，而不是气。跟朋友说时，都不相信，我也就不说了。从那时起，我决定不再练气功，并发誓打坐修佛。每天打坐贯穿了我的学习生活。到了1994年初，修炼的大量问题都挡在我的面前，没有师父把这些问题揭开，根本无法提高。我寝食难安，心底在呼唤，师父，你在哪里？1994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下课，我大学实验室的一位老师，在我做完实验后把我留了下来。谈话间，他提出，他对石头墙会说话不理解。我把我的理解告诉他，他惊讶之余，拿出了法轮功给我看了一眼。我看到师父法相慈悲的面容和法轮图，太熟悉了，好像见过，但怎么也想不起来。第二天起早，我便去了练功点，一看练功动作，内心深处就感受到了，这是上乘佛家大法，我喜悦的心情无法言表，我终于找到了。从练功点回来，我迫不及待地学起法轮功，学法间多年修炼的大量问题全都明白了，那种找到师父和大法的感觉无法形容，真是太幸福了。从那天起，我开始了真正的修炼，踏上了回家的路。1994年，我参加了师父在大连的报告会，静静地听着师父讲法，那宏大的慈悲瞬间融化了我。当我回到学校时，同学们都惊讶于我的变化，他们瞬间都感受到了大法的慈悲法力，那不是佛吗？一语道破，我知道师父又给了我许多。二，精进。一招得法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说，心里非常知道它的珍贵，只有精进才对得起这宏大的施恩。在修炼的路上，师父时时看护着我，法轮大法的超长也体现了出来。东北的冬天很冷，-20多度很正常。我每天都在户外练功，从没戴过手套，开始感觉冻手，后来全身好像被很厚的能量包着，暖暖的。在大学时，由于早上宿舍门不到点不开，大多时候都从二楼窗户跳下去练功。一次天下着小雪，我跳了出去，径直去练功。练功时暖融融，1个多小时后练完功往回走，这时感到腿有点凉，我往下一摸，原来自己毛裤忘穿了，真奇怪，出来时怎么没察觉呢？一次宵夜，突然头不能动了，发高烧，后来在床上身体也不能动了，同舍的同学都吓坏了，问我用不用上医院，我说，不用，这是练功宵夜。因为正赶上放暑假，同学都买好车票准备回家，他们要留下来陪我，我说，没事，你们走吧，放心，晚上6点准好，我也得正常回家。说来神奇，到晚上6点我真的起来了，烧也退了，全身哪也不痛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这事一样。而就在前10分钟我还发烧不能动呢，没有走的同舍兄弟感到不可思议了，看到我迅速好了，一个兄弟给我从外面弄来一小盆面条，一天没吃饭的我真感到饿了，把一盆面条全吃了。后来我们三个都高高兴兴回家了，我知道师父又帮我消了一次大业，这样的消业在修炼的过程中有过好几次。大法开智在我的学习中也充分体现出来，记忆力惊人， 有的课程根本不用复习，有的课程看一遍就记住了。我的学习非常轻松，我用大量的时间来学法练功，从没耽误学习，而且成绩很好，一直得奖学金，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同学们和老师都觉得大法神奇。三、考验。1996年毕业，我回到家乡，这么好的大法当然要让家乡人来学，于是自发成立了练功点，辅导大家学法练功。由于大法在去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人数迅速增加，但那时中共中央几个别有用心的邪恶之徒已经蠢蠢欲动。1996年12月末，看到红头文件污蔑法轮功，要求解散练功点，学员们都知道这纯属污蔑，因为大法在去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在练功点的学员中每天都发生着，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纯正，学员们有切身的体会，善良的学员们以容忍和希望政府好好调查的心态依然继续练功。这时有学员反映，有不明身份的人在练功点外监视，我跟同修们说，我们法轮大法练功点是自发的、公开的，没有秘密，随便了解。于是学员们在监视下继续练功。1997年3月的一天早上，练完功，我正带着录音机跟同修往家走，一个强壮的警察拦住我，我马上意识到考验来了。在此之前，我已听说乡下有同修因某些原因被抓，还抄了家。我心里跟师父说，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他先向练功点所在单位的领导打电话，要求取消练功点，然后向我气势汹汹地吼道，谁让你组织的练功点，我今天就撅了你，通知你单位，让你大学白念。我心里装着法，感觉师父在加持我，瞬间我居然说出了他的名字。我笑着跟他说，你是某某某吧，咱俩心平气和地谈谈好吗？他当时很吃惊，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我只能说我猜的，其实我并不认识他。后来他说，你先回家吃饭，8点去公安局政保科，然后先让我回家了。回家后跟家人说了，母亲很紧张，问我家里用不用收拾一下，我说不用，有师在，有法在，没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准时去了政保科，我胸有成竹，坚信师父的无边法力。到了那里见面后，我摆正自己和他的关系，放下一切人的想法。我知道只有法才能纠正一切，只有法才能摆平一切。我没有把自己当作受审犯人，我慈悲地面对他。刚开始他的态度十分强硬，拿出红头文件恐吓我。我告诉他这是污蔑，结合着法理和练功点发生的大量事实，回答着他的问题。不一会儿他就软下来了，我分明感受到大法的慈悲感化了他。一开始他骂骂咧咧地直呼师父和我的名字，后来变成了李老师、师父，对我也尊敬起来。最后我回答了他所有问题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写着我名字的拘留证和罚款单，对我说，今天跟你一番谈话，我决定不拘留你了，也不罚款了，但练功点让我搅黄了，你咋办呢？我笑着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到外面去，分成几个学法小组，但不允许你再干扰我们。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表示以后他也要学，到那时一定要好好教他。同时他也表示对国家干涉法轮大法而不理解，他在练功点蹲了几个月也没找到一点毛病，大法终于改变了他。临别我把他送出很远，并表示这是第一次送人这么远。 我笑了，这是师父和大法纯正慈悲的威力呀。后来他真的遵守诺言，再也没干扰过学员。直到1999年10月，后来听说他因此被降了职。我相信每个为大法付出的人将来都会得到回报。随后师父又一次净化了我的身体，面部突然排出许多脏物，而后脸变得就像出生婴儿那样细腻嫩白。单位的女同志都非常羡慕，我告诉他们这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说来惭愧，以上修炼心得是我2004年看过师父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后所写，没有写完。没有想到再次续写已过15年，回想当年历历在目，师父的宏大慈悲熔炼着弟子的一切。四，护法。1999年7月20日，风云突变，邪党江魔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大法和师父进行极其邪恶的诬陷造谣宣传，谎言一时间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看到纯正慈悲的师父和大法被如此对待，作为大法弟子必须要让政府了解我们修炼者的心声，决定先到省政府上访。当晚火车站已规定不卖往北京和沈阳的车票，我想大法弟子想做的事怎能被他们阻挡呢？于是和售票员及他们主管说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几番交涉同意卖给我票。我顺利地踏上开往沈阳的列车，到了沈阳已是后半夜1-2点钟，满街警察，已经戒严了。警察把我们抓到车上，送到了一个体育场，那里已满是被抓的大法弟子，大家在那里静坐等待省领导接访，反映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给修炼者带来的身体和思想的升华。天放亮后，大法弟子们开始交流学法，一个11-12岁的小同修开始念转法轮，有警察开始讥笑我们让孩子带头。我立刻悟道，这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心来的。我把书接过来开始读法，警察开始紧张起来。大法是慈悲的，大法弟子的心是纯净的。一会儿聚过来的警察的敌意就消失了。后来同修让我起头背红银精进要旨，广场里朗朗的学法声涤荡着周围的邪恶。到了第二天早上8-9点钟，警车开始聚集，又过来一批警察开始抓人。最先被抓走的是沈阳高校的老师和大学生，他们根本不给大法弟子解释的机会。沈阳建筑学院的一个教授，看上去40多岁的女同修那么文雅，却被几个警察拉胳膊拽腿的撸上车。男同修更惨，直接4个警察一组拎起来往车上扔。那一刻我知道沈政府不会接待我们上访。转眼间就到了我的跟前，我对警察说，我们是向省政府和平反映我们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来的，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政府容我们反映真实情况，不用你们拉，我们自己就会走。这时那个总负责的警察冲他们喊道，不要让他说话，他是个头。我随后回道，我不是什么头，我们没有头。随后警察过来开始拎我，我闭上眼睛结印。在这之前我一直在地上双盘打坐，那一刻我唰的一下静下来，几个警察拎了又拎，却不能拎走。警察面面相觑，那个总负责的警察看到这种情况不知所措，抓人就此停止了。我知道是师父在另外空间化解了邪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又一次在我眼前浮现。到了中午，上访无望的同修开始陆陆续续地撤走，各地的接访车开始分片接人。当时有同修悟道，我们不应该上警车， 于是我和几个同修决定自己回家，而被警车接回家的同修都被拉进了当地的公安局，送进了拘留所。回家后第二天上班，单位早已知道，把我直接带到大队办公室，因为我工作的单位归公安局某处负责，主任直接找我谈话，要求我自动辞职。当时他明确表示，这是局里开会的决定，不想对我加重迫害，给了我三个评价：一，你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人；二，你的工作是最出色的，刚刚工作一年就被评先进个人；三，你是唯一一个下属单位多次要求通令嘉奖的人。但是让你自动辞职，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请你理解。就这样，我被解职了。而我们合作单位的领导觉得对我太不公平，在大家都怕被牵连而远离我的时候，他却在众人面前宣布请我吃饭。我真为这位有正义感的领导感到欣慰。大法一定会给选择正义的人福报。没了工作的我，为了维持生计，曾经走乡串户卖过东西，出过苦力，虽然有苦有累，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一次次的提高心性，但是师父的法也时刻在我耳边响起：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营二，正念正行。沐浴在大法中的我感到充实和美好。720之后，大法弟子们一直都在交流着如何让政府知道大法是好的，大法师父是清白的。许多同修陆续进京上访，但这个政府为了维持疆丑，一意孤行，对这些善良无辜的好人肆意抓捕迫害，不断传出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消息。2000年720之前，我进京上访，到了北京，看到国家信访中心只是成了抓人的地方，不给大法弟子任何说话的机会。我决定到天安门打条幅，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那天上午，我来到天安门广场，我看到有许多大法弟子举条幅，随后就被警察抓走。我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打条幅。但那时进入城楼要经过层层盘查和安检，但我坚信大法弟子要做的事，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心里求师父加持我。我兜里揣着条幅走向安检，当时有四个安检人员分两次开始非常仔细地搜我的身。当他们已经把手伸到我揣着条幅的兜，我内心的那一念强大而坚定。那一刻甚至他都已经抓到条幅了，他就像没了思想一样又放下了。而另一个人也摸到了条幅，我微笑着问他：你搜完没？我要过去了。他呆呆地点点头。当我离开时，我看到了他们的茫然。登上天安门城楼，我看到层层的便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果这时打条幅的话，根本没机会展开。我再一次求师父加持我，马上周围的环境出现了转机。一个警察突然拿起他的手表，嘴里叨咕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其他警察和便衣都像凑热闹似的向他围了过去。这时周围的游客也在我身边留出一个空场。我知道这时必须行动，霎时间我掏出写着法轮大法的条幅，两手将它向世人展开。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无比高大，时间也仿佛停滞了。这时游人们看到这一幕都纷纷涌来，而那些警察被定住一样，茫然不知周围发生的一切。直到城楼二楼台阶下面的岗哨看到，呼喊着跑上来：出事了，出事了。这时那些警察才醒过神来，向我压过来。他们一拥而上，好几个人一起向下拉我的胳膊，在我两条胳膊上打滴溜，抢条幅。其实我身材瘦弱，他们都是彪形大汉，大法神奇的力量在那一刻尽显无疑。无法想象这一幕是怎么发生的。僵持了一会儿，我觉得差不多了， 就自己把胳膊放下了，一堆警察簇拥着我，由于他们事先没有发现我，都吓坏了。这时他们的对讲机里传出来，造成国际影响没？那个警察队长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而下边跑上来一个便衣，反应很快，回道，没有造成影响，条幅没有掏出来，就被我们发现了。随后这群警察把我押进天安门城楼里的一间大办公室，里面有一个身穿警服的女领导也围了上来，他们给我挤到墙上。那个身高足有 1.9 米、身材魁梧的警察队长抡开胳膊左右开弓，一口气就打了我20多个嘴巴。而我突然感到有一个类似于金属水桶的东西把我整个罩住，我只听到他手打到金属水桶的当当的声音，而我在水桶里安然无恙。这时他停了下来，举着自己的手跟身边的那个女领导说，你看我打他打的手都肿了，他怎么什么事都没有？那人对他说，你别动他了，他是个真法轮功弟子，你没看他的脸连个印儿都没有吗？从那一刻开始，那些警察也刻意的不敢靠近我。一会儿那几个搜身的安检人员也跑了上来，瞅着我问，你到底怎么把条幅带上来的？你藏哪儿了？我们连裤腰带和裤腿都看了，怎么可能啊？你一定会法术。随后我被送进天安门派出所，在那个大楼上边跑下来好多警察下来看，当他们看到我如此瘦小时，有的警察靠近我竖起大拇指小声说，好样的，了不起。也有邪恶的警察不敢靠近，对我骂骂咧咧。我被关进一个大铁笼，那里已经被关了好几十个大法弟子，男女老少都有。有一个南方的11、12岁的小男孩同修被带走提审了2次，警察为了让他说出姓名地址，甚至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回来时他脸上留下了深深的手指印。我们坐在一起开始交流，决定集体打坐抗议。这时看守的警察过来辱骂踩踏同修，我们不为所动，最后他们都灰溜溜地回到门口，不敢再管了。在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实际有2次机会可以走出这个黑窝。当时我被带进派出所，只是让我在走廊等着，押送我的警察向上边汇报时，这时可以走掉，我却没想到要走。另一次机会是警察让我和同修去帮忙抬东西，干完活我们就已经出了关押地，但是由于同修当时认为我们就是来证实大法的，不做逃兵，所以没有走脱。当我们自行走回铁笼时，一个警察说，你们咋自己回来了？那一刻我悟到我们不该回来。当晚我们被送往密云看守所，提审我的警察是北京政法大学毕业的，我跟他讲了我修炼的心路历程，他从一开始不理解敌视，到后来对我的尊敬，让我感到做警察被动的迫害大法弟子是这些生命的无奈和可怜。他告诉我密云看守所已经迫害致死好几个大法弟子了，并暗示让我走掉。押我进去的小警察不怀好意地对牢房里的犯人说，他是个法轮，暗示犯人收拾我。牢房里有十几个犯人，当我走到房中间时，里面的铺头大喊，你还练不练？我平静地对他们说，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这时他让所有的犯人拿起鞋底过来打我，当他们向我扑来时我没有动心，突然发现他们的手都在半空中停了下来，被定住了。他们傻傻地瞅着我，一会儿铺头说，这是个真法轮功弟子，咱们动不了他，别动了。整个牢房长时间地陷入了寂静中。过了好一会儿，铺头把我叫到他跟前，问我关于修炼的事。我向他讲述了大法的美好，他最后被感化了。他对所有的犯人说，从今天起，咱屋里的好东西都可着这个法轮吃，谁也不许碰他。第二天， 那个铺头释放回家，又特别叮嘱下一个铺头必须照顾好我。而后每天犯人们也真的是这么做的，他们自己买的方便面和豆奶粉都先给我一份最多的，不要都不行。其实密云看守所那时是非常邪恶的，就在我被关押的当天晚上，恶警把一个女大法弟子送进男死刑号，以奖励食物为条件，让他们转化折磨这个大法弟子，惨叫声不绝于耳。后来据犯人们说，当晚那个女同修就被折磨死了。他们知道的说，在这之前已经有好几个同修被折磨致死。就在我被关进牢房的后半夜一两点钟，又有一名20岁左右的同修送了进来，是个大学2年级的学生。犯人们都被弄醒了，铺头问他还练不练，他说太辛苦了，不练了。没想到那些犯人像疯了一样，没头没脑地给他一顿毒打。等我反应过来，叫他们别打了，才停下来，但还是让他睡在泼了水的地上，连被都不给。这一幕让我认识到修炼的严肃，这个同修不过是想敷衍一下。后来他跟我说他是违心说的，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那天起，每天犯人们坐板，我们打坐练功，犯人们给我掩护着。8天后，我居住地派出所警察和街道书记来接我，这个书记表现很邪恶，把我的鞋和手表都给扔了。那个警察是当兵出身，表示出对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修炼法轮功的不理解，我就讲我是如何修炼的，最后他不言语了。我戴着手铐光着脚走在北京大街上，他对我说，你看这多磕碜呢。我说，作为大法弟子我磕碜啥，你们这样对待好人才磕碜呢。听到这话，他竟然用衣裳把我戴手铐的手给缠上了，这样我被他们带回居住地，送进了当地看守所。在本地看守所里，新到的犯人都要被号房里的其他犯人用满盆的凉水从头顶灌下，俗称砸盆，每人10下。当我进到号房里，表明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后，他们要砸盆。我悟道，大法弟子慈悲与威严同在，我用威严的目光正视他们，他们谁也没敢妄动。随后铺头竟然说出，法轮和其他犯人不一样，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以后别动他了。随后我又被调入另一号房，这个号房里的环境非常邪恶恐怖，之前打死过人，里面全是重刑犯，死刑犯有好几个，铺头身负几条人命。刚一进号房，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后，让我坐到铺板中间，对我吼，在我这个房还没有不转化的。我注视着他说，大法弟子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随后他命令犯人上来压住我，要给我灌屎灌尿。那一刻大法的力量再次呈现，当他们离我半米远时，瞬间被定住，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圈僵硬的身躯。片刻过后，所有的人才恢复，面露惊色。铺头小声对其他犯人嘀咕，这个法轮咱们动不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敢难为我。而之后我每日练功时，警察来巡房骚扰，都被他挡回去了。随着我在号房内跟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也渐渐明白了，警察给我安排的2个死刑犯包家也不敢轻易妄为。后来有一个品德极差的犯人，总是用隐藏在监室的大针肆意乱扎一个17、18岁的犯人，我看不过去，多次劝阻，引起了他的不满。一次把我拥到监控死角，想要打我，他刚把手举过头顶就下不来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放下来。当晚他胳膊疼了一宿，知道自己迫害大法弟子遭报了，从那之后再也不敢碰我了。在师父的保护下，2个多月后我走出了看守所，从此汇入了正法洪流。一路走来，还有更多发生在我身上的大法神迹，千言万语 无法表达我对师尊的感恩之情，唯有精进实修，才不负师尊慈悲苦度。个人体会，层次有限，如有不当，请同修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新学员学法背法讲真相，作者陕西大法弟子青莲。我是一名得法两年多的新学员，今生能走进大法修炼，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是无比荣幸，难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唯有珍惜机缘做真修弟子，不负师尊救度。现将我短短两年多的修炼之路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携手共进。12年前的一天，怀孕3个多月的我走到一条马路拐弯处的一个土堆旁，突然从土堆上冲下来一辆大摩托车，车速太快也刹不住了，车上的人吓得尖叫，向我直冲过来，却被一个大盘子似的圆圈挡着。那摩托车猛一下又拐冲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我抬头一看，天空中右上方出现一尊大佛，慈悲又威严，看得很清楚。我告诉别人我看到大佛了，人们都说我眼花了，或者说是错觉。我妈是修法轮大法的，她说那是师父救了我，那大圆盘是法轮。我因一直在外地，也不太了解我妈练的法轮功是咋回事。没几天，我在浴室洗澡，听到头顶有人叫我，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一块大玻璃就从上面砸下来，摔在我面前，我又安然无恙。这事我不敢跟人说了，我怕人家说我精神病，上学接受的都是无神论的说教，也就没再去多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类事。一晃10年过去了，一天我妈说，现在人家都在写感谢师父救命之恩呢，你也写吧。我想说是假的，但看得很清楚，确实那佛救了我2条命呢，写就写吧。后来在明慧网上发表了，我妈说上面注明你是大法弟子。我说我都没修，当什么弟子啊。我妈说那明慧可说不得假话，那你得修啊。我说那是你们老太太没事儿干治病呢，我又没病懒得修。就从那儿起，我肚子突然冒出个包来，长得挺快，最后把衣服都顶起来了，去检查说可能是恶性肿瘤，长的那部位还不好手术，他们不敢收，叫我去大医院。说来也怪，要放到以前早吓个半死，可那天听到这消息后心里特别踏实，像迷路的人终于找到家的感觉。我去找我妈的一个同修，她是医生，她说真佛下世渡人，你为啥不修啊，你不是佛救的吗？我想反正都这样了，也没路走了，那就修吧。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背法修炼可也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母亲给我一本转法轮叫我学。我从小上学两耳不闻窗外事，几乎连气功两个字我都没听过，课本上没的我全不知道。转法轮那真是一点都看不懂啊，同修说起码你看得懂叫人做好人的吧，我隐约感到好像是教人做好人的，就再也看不出啥了。我家是学法点，同修来学法我就跟着念，说白了我就是独自。我看几个老年同修晚上大老远的冒雨来学法，每次都学这本转法轮，我就想这本书肯定不简单，可我都看不懂我修啥呀。我想起上学时老师常说的一句话，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背法。我大概计划了一下，每天背一页，一年背完，于是我每天读一讲又背一页。我要求每天背一页，第二天还不能把头一天的忘了，凡是背过的我每天学法就是背，不再念了。有时背到深夜还背不下来， 我就不让自己睡，因为当天背不下来，一觉睡过第二天就得背两页了，量加大了根本就背不下去了，所以熬得再晚我也要背下来才睡。通过背法，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刚开始还总想着肚子上那个包成天魔，看消了没有，结果越摸包越大，吓得不敢摸了。背法后，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一点也不去在意那个包了，每天就是背法，满脑子全是背法，吃饭、走路、睡觉，每时每刻睁眼闭眼全是背法，那真是苦其心志啊。还不光是背法，我练功还有个盘腿的关，我盘腿特别疼，我从小娇气都没吃过那么大的苦，我睡觉前打坐经常是刚一盘上腿就钻心的疼，我咬牙坚持，我要做真修弟子，一定要坚持，就这样一秒一秒的坚持，直到一个小时，疼得我背上直冒冷汗，泪水止不住的流，那真是劳其筋骨啊。期间师父也鼓励过我，叫我看到身体的演变，同我一样高的一束金光，周围带着大片水晶一样的东西，围绕身体缓缓转一圈，还有一些神迹就不一一列举了。以前看不懂法，当背法背到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这一小节时，看到师父举的那些例子和我以前经历的情况一模一样，我泪流满面，看来我没修，师父都一直在管着我。开始读到玄关设备也根本不懂，背到这儿的时候一下明白了，原来全过程都在里面写着的啊。很多话一语双关，真是太玄妙了。法理不断显现，时常激动的我热泪盈眶，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做资料，我刚修几个月，一个资料点的两个同修被绑架，其他资料点的同修都不敢做了。那时我一直搞不懂他们为啥要怕啊，怕啥呢？我问同修，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为何要怕人啊？同修说，你刚修还不懂，那些恶警背后都有邪恶旧势力操控呢，那邪恶也是很高层次的神呢，师父的各地讲法你没看过吧？我说，那邪恶的神再高，能有咱们师父高吗？我们是主佛的弟子，怕那些干啥？没人做，我做。我以前是做电脑制图的，对电脑算熟悉，就从明慧网上下载周刊，自己摸索着开始做。每周的周刊及时送到了同修手上，那时才知道还有各地讲法。这时自己每天又多了两项任务，学各地讲法后做真相资料。学各地讲法，我渐渐地知道怎么样修了。做资料也是个修心的过程，尤其容易有急躁心，因为每天要学法、背法和练功，时间很紧，做资料时只要心一急，一定就出乱子。例如开始为省时间，我把纸放进机器放纸的盒子里，大概一看按下打印键就做别的事情去了，回来一看纸放倒了，资料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看着打印出的一堆报废纸，心里就又气又急，越急打印机还越出问题，时常折腾半天还弄不好，搞得焦头烂额。于是见同修就抱怨，学法也心慌慌的，练功也静不了。一天中午，一个老年同修跑来找我说，他的 U 盘丢了，里面有我给他装的好多东西呢，进门就好大火气，说话很急，很是激动。看到他这样我特反感，他走后我忽然悟到，哪有偶然的事啊，这不就是一面镜子吗，我打印机坏了不也是这样的吗，他这不是来叫我看的吗，我同样叫人反感还不自知，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啊，我必须彻底把这急躁心连根拔掉。我决心要去掉急躁心时，我该干啥就干啥，心一下平静下来了。下午我想，技术同修都没给我修好，机器总停着也不行，干脆拿维修店去修吧。我心情平静地拿出去修，维修店的修理工打开机器一试，说没坏呀，修啥？我觉得挺奇怪，明明试过多次不好，我才拿出来的，咋说没坏呢？ 我只好拿回家，一试果然是好的，随手把另一台早就坏了的机子打开，一看也是好的。我明白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从那之后，我遇事再不那么急了，哪有问题，首先想自己的哪颗心不对了，从表面形式向内心去挖出不好的心，心态平稳了，麻烦也变少了。讲真相，修炼一年多后，转法轮感觉也背熟了，各地讲法也看了，彻底明白了自己今生当人的意义，悔恨自己得法太晚，十年前师父救我母女两条命，现在才醒悟，光后悔也不行啊，得往前追，完成使命，我也要去救人，做真修弟子。本来出来讲真相的同修就少，看我修的时间短，走出来的同修也没人要带我去做，我决定自己去做。我有这个心，师父就帮我。第一次出去看到一个老人领着一个小孩在走，我赶上去打个招呼，那人站住了，问我干啥。我忽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憋了半天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戴过红领巾吗？退了少先队保平安。他挺痛快说戴过，说好，我退。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并给他一本真相册子，叫他回家看，他一个劲儿地谢我。过后我想，我这讲的是个啥呀，连自己都不知道说了啥，可人家还谢我。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迈出这一步后，以后我就坚持出去讲真相。我先从明慧网上收集关于讲真相的资料，自己又总结了一份，就这样上路了。面对面讲真相，提高心性最快。起初有一次，我到一个熟人的店里给这个熟人讲，正好店里有一个女人坐在那儿玩手机，我又上前去劝她退出党团队，没说几句，那女人很不耐烦地喝了一声滚。我当时很难堪，因为当着熟人的面被人这样对待，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极力压住沸腾的心，反复背着师父的法，知道这是在帮我提高心性的。法理都懂，可还是平静不了。几经磨练，现在遇到这类事已能做到心不动了。一次在河堤上给几个农民工讲真相，劝退之后发给一人一本真相小册子，他们都坐那儿看。突然过来一个骑山地车的高大男子，大声呵斥，干什么的，发什么呢，拿过来看看。我一下不知所措，突然想起师父说连特务师父都渡，那他也是要救的人。我上前去要递给他一本真相册子，给他讲大法如何好，刚说了一句，那人掉头就要跑。我赶紧把一本小册子扔到他的车筐里，在他身后喊，回去好好看看。他边跑边说，好好，跑也似的跑了。一个老人说，赶紧走吧，这路上便衣可多呢。还有一次看到路边坐着一个人，像从山里来的老农，心想山里人老实，他又没手机安全。我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他，正想给他讲真相，突然从身后过来一辆轿车，一男的从车里伸出头来问，干什么的，在干什么。这老人拿上小册子大声喊，练法轮功的，他在宣传法轮功呢。那男的停下车走了过来。我心想，管你是谁，你只要是个人，我就要救你。我迎上去，那人问我，你是练法轮功的？我没回答他，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你了解吗？我刚说一句，他一拐弯进了对面店里。有时正好把真相资料递到警察手上，有的会凶狠地说，呀，你敢给我这个，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就是抓干这个的。我一点没怕，说，那你更应该了解真相啊，法轮功不是电视宣传的那样的。刚说一句，这警察马上会说，算了，快走快走。师父说，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出自《转法轮》。我们有师父保护，怕什么呢？想真相救人时，我没什么救世力的概念，我只知道我是主佛的弟子， 师父是最高的，师父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一丝一念在法中归正，没就是立沙师。一天上午被法背得头晕晕的，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在敲锣打鼓，有人还唱着歌颂邪党的歌。我一看，好大一群人在游行呢，我猛一惊，就是因为我们懈怠，邪恶才敢这么嚣张，就像上战场，师父要是带着一批精兵强将，他们敢这样吗？我发正念解体操控他们的邪恶，赶快归正自己，入心学法。一天一个中午，我倒在沙发上想，太阳这么毒，晒得头晕，干脆不出去了。突然听到楼下有叫卖声，卖凉皮，我心一震，一个常人为挣点小钱都不怕热，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巨大付出延续来的时间不是叫我躺着享受的，我身负重任，不行，我不能对不起师父，我要做真修弟子。一翻身爬起来，背上包冲进烈日下。除夕前天很冷，街上忙忙碌碌的人都在准备年货，我在街头讲真相，有位女士好像在等人，我上前去递给她一本真相小册子，并给她讲真相，她敷衍着答应，随手把书扔到电动车踏板上。我说，你放车筐里吧。她一下骑上车，又猛一脚把小册子踢出去，我赶紧跑去捡，她已经开出走了。想起师父的那一句，手中的传单渗透着慈悲与辛苦，出自红银三，给你希望的路，泪水在眼里打转，多不容易呀，我头一天忙到很晚才做出来的，强忍着把泪水咽下去，顶着寒风继续前行。每天都和时间赛跑，上午被罚，下午不忙就出去讲真相，回来还要做资料，晚上练功，抽时间要学各地讲法。年前我默写转法轮，纠正背错的地方，还有一讲就默写完了，每天时间排得满满的。师父说，所以生活的环境也得适应于人的生活要求，出自转法轮。我每天的全部生活就这些，没什么常人中的事，我很适应现在这种生活。我讲真相快一年了，大约劝退了近千人，过程中有嘲笑的，骂人的，要举报的，也有感谢的，一路的辛酸苦辣，一路在师父的呵护下走着。我时常边骑车心里边背，法图慈悲世间行，善念救人除邪灵，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出自红银寺，感慨。有时在心里问自己，苦不苦？不苦，因为我是主佛的弟子，无比荣耀，我有神圣的使命，我来人间是助师正法的，能与师父同在很幸福，深记师父的一句话，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出自红银三，只为这一回，我要做个真修弟子，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之证。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停止任何形式的大面积协调，兼谈信箱安全问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25日。我所在的地区为中国大陆北方某市，几年来本地整体协调的问题一直在同修中都存在较大争议。多年来，本市有一位同修一直都被默认为总协调人，大面积地联系着本市各区及周边县城甚至更远的地方。几年前，本省几个主要城市的协调人开交流会，据参加了此会的同修讲，此协调人在会上被指定为省总协调人。就这样，此协调人以所谓的整体配合为名，经常忙于各地，踏足的地方甚至包括本省离我市较远的小县城。2016年明慧网刊登了几篇针对总协调问题的交流文章后，这种大面积协调的做法沉寂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后这位协调人又出来搞这种整体配合了。 除经常开人数众多的交流会外，还继续在全市范围内建立站内信箱，用于这种大范围的联系。他以前经常四处走和用手机，已经被很多同修说不安全，不接受了，所以后来选择建立明慧信箱，多人共用站内信箱互相联系，或传递各种消息和通知。此协调人在全市每个区县指定一个或几个协调人，而这些协调人每个人下面再指定几个负责同修，这几个负责的同修每个人再负责一小片地区。协调人一旦有何消息、发正念、讲真相的通知或本地真相资料，通过信箱层层快速传达到全市各区县，甚至更远的外地，达到了总协调人一直强调的所谓形成整体。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大面积协调现在不要做，想问题千万注意安全。虽然信箱要比四处走和使用手机安全，但这不也还是大面积协调吗？这样做就安全了吗？就符合法中的要求了吗？首先是信箱的安全问题，因为所有的信箱都汇总到总协调人的信箱，那么一旦总协调人信箱出了问题，就会牵扯到下面所有的信箱。还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自己这一片的信箱密码，同修心性都不一样，有同修出于好心或人情把密码随意的告诉身边人，这种事情又无法避免。而且协调人联系的不仅仅是本市，周边县城也都在他的联络之中，就造成使用信箱的人过多，信箱的密码很容易泄露。总协调人经常在信箱中向下通知，明文说一些具体的事，如批量购买的手机卡哪个号段怎么用了，哪个号段不能用上报到信箱了，哪个号段出问题可以找商家了等等，这难道不是很容易被邪恶掌握吗？而此协调人本人安全意识又很欠缺，几年前被邪恶绑架后又当场走脱，可是没多久又大面积联系接触同修，他和他身边的同修也带着手机全市四处走动。本地610的头子对法轮功学员说过，此协调人的行踪都在他们掌握之中。有被绑架的同修回来惊讶地表示，610等对我们了解得太清楚了，这难道还不够引起注意吗？站内信箱主要是为了方便同修和明慧网单线联系而开设，同修的个人行为小面积用信箱联系或许可以，但也要注意安全。明慧网在2011年刊登过文章，用站内信箱小范围交流的同修要注意安全。除此之外，在明慧网上看不到哪个地区用信箱大面积联系，从技术角度上的天地行论坛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这样做。那么我们地区以协调人的身份把全市甚至更大一片地区用信箱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是不是非常不注意安全？其次会干扰同修的修炼，协调人每周都会把本地相关的事件和明慧网上摘取的一些交流文章放在一起供同修下载，内容因为是协调人自己摘取的，不可避免的带有个人偏好，是协调人认为重要的，是当前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有些同修不动脑子的就想，哦，这个事现在重要，要重点修这方面。协调人还会经常性的搞全市接力发正念，主要针对帮助被绑架的同修，用表格的形式规定哪个区几点到几点，还会过几天再换时间。发正念的口诀也是一长串，接到通知的同修疲于把表格打印出来送到各同修家，这种形式除有些地区的同修抵制没有参与外，在很多同修中持续了好几年。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发正念的整点发正念能做到，平时自己遇到干扰了能发正念去清理自己的干扰就可以了。真的你碰到明显的干扰，你可以发正念去清理它，不要经常或大面积的去做这件事，因为大法弟子都在救人， 讲真相，去做其他的事情，那这不是干扰吗？标新立异也不行，把这些事情搞成了另外的一种形式，那当然大法弟子要反对。其实就理智地对待这些事情，一定要清醒。个人认为，我们在常人中修炼，除了发正念营救同修，还要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和学法时间，练好功，还要处理好家庭生活中面对不同的人讲真相，方方面面的事情，每一件事都很重要。而我们的时间就这么多，很有限，要协调好这些事情，不能为了一件事情把其他的事情都干扰了，打乱了。实际上对于大陆大法弟子大面积协调问题，师父已经回答得非常明确了，请同修们重温师父今年在华盛顿 DC 讲法中的问答。弟子现阶段如何把握大陆的大面积协调问题？一个地级市由总协调人把所辖地区的县都管起来是否合适？也有的认为没有管起来就是没有形成整体。师父，不能够。不管你什么心，我告诉大家不能这样做。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人的身体啊，在迫害中他的肉身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你的思想承受到极限时，甚至于理智不清的情况下，还在痛苦地折磨你的时候，你就可能把不该说的讲出来，你就可能妥协。但是在修炼中呢，那不一定是你最后结果，知道是你承受到极限，甚至是不行的时候没做好，因为修炼没结束，你可能还有机会。但是呢，一旦做错了这些事情，那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了。因此而使一些大法弟子失去生命，那就更不简单了。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呀，别做这些事。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对外也是一个窗口，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明慧网说说大家的想法。大面积协调现在不要做，想问题千万注意安全。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同修 A 因高位截瘫被送回家，在没有任何医治的情况下，依靠大法的力量，师父的呵护，几经生死考验，每一次都是师父从死亡的边缘把他救回来，每一次都是他想到不能死，不能给大法抹黑。一首师父在红吟中的诗词《无存》使他又睁开眼睛。他能坐起来时就学习打印技术、电脑技术，我回来后又与他配合，他行动不便，我就背他上下楼去给同修修理机器，为救度众生提供技术支持。我俩就像手术医生与护士一样，配合得很默契。我当配角，他需要什么工具，下一步需要做啥，我都能知道。不需要我动手时，我就在一旁默默发正念，清除干扰救度众生、干扰打印机等法器注视正法的一切邪恶因素，用大法赋予我的神通功能清理各层空间干扰因素。我俩在一起至今已配合十年之久，数不清做了多少真相资料、光盘、小册子、不干胶、展板、条幅、竖挂件、护身符、台历、挂历、墙体印章，还为同修做了大量的大法书籍。搬搬扛扛的活都由我负责，他技术性强，眼快手快，可同时驾驭五六台打印机。有时同修要赶集或者去农村，需要真相资料量大，我俩为了不耽误救人，经常干到后半夜给做出来。我家经常会摆一地的要维修的打印机，我俩就一台一台的拆修，手几乎天天是被染的各种颜色，有的机器得拆好几遍也没修好。往往这时师父就会往他脑袋里打入一个思路，有时师父会指引他的手去触碰坏掉的部件。我们在修机器的过程当中，就是修心的过程，产生烦恼时暴露出自己的抱怨心、急心，证实自己等执着心，互相提醒，通过学法一次次的修去。然后我们会打趣地说，我们能做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儿，天上的神都羡慕咱呢。选自文章《风雨中我们携手救众生》。 至于过关中的病业，我理解就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和欠的债。旧事里安排了在特定时候出现，借口消业而把大法弟子往死里整，而一些同修在病业关中或邪恶的迫害中故去了。这除了师父说的另一种特殊情况外，比如和旧事里有签约等，多数可能是没能认清旧势力在其中起的致死作用。我前段时间遭恶警绑架，在被铐在审讯铁椅上十几个小时后，于夜间送拘留所。在途中的折腾中，我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查体时已无心跳，到拘留所后被拒收。警察和拘留所的人僵持一段时间后，竟深更半夜把仅有意识、呼吸困难、全身动不了的我抛在拘留所门口扬长而去。最后我在120救助下得以回家，在医院时没做任何治疗。在这一过程中，我既没认为那是师父演化的病业假象，也根本没想去否定什么旧势力，因为我平时就认为修炼一开始就是师父在将计就计，那么最终的安排就是师父的安排，我要做的就是不偏不倚地走好这条路。具体怎么走，师父在法中全讲给我们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实践，也就是证实法。在我处于半昏迷状态时，神智是清醒的，能听见别人的谈话，但全身动不了。在送拘留所途中查体时，医生连续打印了数份心电图，都撕掉了，最后告诉警察心电图一直是直线，血压高。警察当即叫医生修改查体数据。而在救护车上时，护士告诉医生测不到血压。在我被抛在拘留所门口时，有一阵儿，我曾元神离体，看见了自己的肉身浮在地上。那时我曾闪过一念，我也许会死，但我马上想到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话：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我相信师父绝不会让弟子死，因平时学法不深，当时脑中想的法都是大意，背不下来。回来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的原话是：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那正是师父讲过的法激励着我放下生死走了过来。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旧势力，我当时的濒死状态肯定是旧势力往死里整我，因师父的安排是善解，所以我根本就没去想旧势力的安排那档子事儿，因也没有时间去想旧势力的安排。我坚信师父绝不会做出把弟子推向死亡状态的安排，说到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关键就是看弟子能否在法上。那时我若放不下生死，则必死无疑。选自文章《我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的理解》。同修那些缺点对我刺激很大，当时我生出很大的怨恨心，甚至不想为他发正念，可又想，这是一个大法弟子的境界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全盘地看一个生命的整体，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都给他希望。我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不慈悲，太不慈悲了。听到一点缺点，就把同修看成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这是那种想置人解恨的党文化表现。心里好像有个自我尺子，用这个尺子去衡量别人，那样不对，这样才对。当 A 的表现不符合我认为的标准时，心里就把它开了出去。这种做法比旧势力还狠，不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都给他希望。我感到自己没有包容心，长久以来我对有病住院的同修总是有看法，认为这样人修得不好，修得好怎么会住院呢？怎么会去世呢？那是污点，是漏，是不精进表现。一提起这样同修，心里就没好感，似乎有一堵墙，感觉堵得慌。对照师父的讲法，我觉得自己这个认识是修炼人的漏，应该立即去掉。听到同修的缺点是修自己的，而不是拿来去评论的。当我不再看同修的缺点，每天默默给同修发正念时，觉得心胸开阔了，也有了慈悲心。之后师父在梦中点化我，我很吃力地登上了一个险要的地方。选自文章《修去自我的一点体会》。 很多人在被迫害的环境都强调正念，可是正念的表现是什么？正念来自哪里？正念是与人争斗吗？正念是咒骂吗？正念是怨恨中共吗？正念是为了反制恶人吗？都不是。正念来自于对法的正信，正念来自于真善忍。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所言，我告诉大家，你就是去慈悲地对待众生，你就是慈悲地去跟人讲清真相，你就是维护大法的尊严，你就能维护了大法的尊严。可是在被迫害的环境中，却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很多同修本来对某些执着看得很淡，环境一变，几乎所有的执着都冒出来了，从而发不出正念，只能依靠人的承受力和人的脾气、秉性、特性来对待人事物。难道警察真的那么恶吗？难道犯人真的那么邪吗？自从被警察迫害过，我恨了警察15年。当我再次受到迫害时，也发现这个巨大的执着，强迫自己放下，做到不恨不爱。这时我发现，那些表现邪恶的警察背后，都是旧势力邪恶生命操控。当清除背后的因素后，警察反而表现和善了。那些犯人听到真相后，心中的善念居然可以与我的心融合。正念是一种慈悲的力量，这力量可以清除邪恶，这力量可以救度众生，这力量也可以清除我们的执着。可是这力量是无我的，是无私的，是来自于真，来自于善，来自于忍。选自文章《保持善良》。在人世中看，我们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个平常人，可是在另外空间看，我们都非常了不起。我们每个修炼人都代表着一个庞大的范围，也在承担着很大的宇宙范围的安危。打个比喻，就像宇宙有自己的形象，在自转也在公转。在自转中，我们同化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向内找，完善着自己。在公转中，我们互相协调着，奔向一个新的高度。在无尽的苍宇中，如果一个宇宙中的本体形象出现了，对另一个宇宙本体形象说，你这么转不对，你得像我一样如何如何去做。就像人一样，睁着眼睛净看别人的不足，嘴里净说别人的缺点，恨不得把手伸出来上别人的体系里去搅和。我想在小范围之内就有不圆融之处，甚至会给整体带来麻烦。作为旁观者，当我们看到同修的不足时，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善意地提醒同修，如果同修不听，我们也不要执着同修的缺点，不要心里装着同修的缺点，要多看同修的优点。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这毛病不改，旧势力可要下手迫害啊。就这一念，我们就站在旧势力的角度上看问题了，我们这一念就在承认旧势力。因为旧势力就是这样死死抓住修炼人的缺点不放手的，做法很极端。选自文章《天目所见：协调通修的劫难》。我自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自己很善良，也能为别人着想。可是每次发现在矛盾很尖锐时，就一股邪气窜上头顶，失去理智，难以控制，用话语挤兑别人，压倒对方，放狠话，阴阳怪气的。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也知道这不是我，不是真正的自己，也一直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特别是身边的家人更是如此，有时我的一句不符合他的观念的话还没说完就破口大骂，砸碎物品，没有理智的不计后果的发泄，恨我，恨天，恨地，恨整个世界，从他嘴里无数次的喊出整个人类都应该死，一个不剩，全都该死。每次出现这种场面时，我都莫名其妙，难以明白。通过学习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才如梦方醒，原来当人出现这种状态时，是被邪灵控制了的表现。而邪灵是由恨和底层空间的各种拜物所构成的，它是一个魔鬼，它把恨的邪恶因素强行灌入并根植在我们每个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随时控制人体，发挥它的作用。如打、骂、砸、碎、 暴力、抢夺、妒忌、嗜杀等等，只要被触及，马上就发作，使我们的生存环境范围全部迅速地被巨大负面能量覆盖，使每个人时时处于危险状态中。我终于明白了，邪灵占据了人的大脑的时候，让人们神魂颠倒，理智不清，做事不计后果，害人害己。想到这儿，我马上跪拜求师父加持弟子，帮弟子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从微观至宏观，骨子里形成的那些固执的、固有的、僵化的人的观念、变异的拜物、变异的思想意识和在历史的长河中旧势力安排打造的轮回烙印，即被共产邪灵刻意强加灌输的邪党文化、无神论、进化论、邪恶的恨的生命和底层空间中的各种拜物及其物质场等等，全部清理掉，我都不要，全盘否定，解体清除，销毁灭尽。随后我就长时间发正念，有时一个小时，有时不够一小时，就这样天天坚持。一个多月过后，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的身体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真是上吐下泻，不停地进厕所36次。这种状态持续了2天半后，身体完全恢复正常。真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文章《破除现代人的观念，返本归真》。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